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集的张选手练习时间，我是张耀仁。哇，终于来到了第一集的 podcast。其实之前一直想要录 podcast， 想蛮长一段时间了，那到最近才真的开始拿起麦克风录音。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节目呢？主要也是因为之前跟很多朋友聊到大家私底下运动的一些习惯，那就想说也许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我这几年运动下来的一些经验啊，还有心得。对，所以说这个节目应该会有一些部分就是在聊运动相关的事情，那另外一些部分就会聊我平常看的书啊，或是看的电影、听的歌之类的。简单来说就是跟大家闲聊啦。好，那为什么要叫张选手练习时间嘞？其实也是就是在开开玩笑的感觉，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是一个演员，那我自己工作以外大部分的时间有很长的时间几乎都在运动，那我也把运动当成了我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说一个礼拜尽量都会要求自己至少要运动3次到5次左右。对，所以说其实长期下来运动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那我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也是一样的，那甚至很多人在同一个领域越来越专精之后，甚至有一些人就考到了健身教练或者是瑜伽老师的执照，那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开玩笑叫彼此是选手这样。对，我觉得蛮可爱的。好，我什么时候开始运动的嘞？其实是大概从我退伍之后，我当兵的时候是27岁，然后我现在32嘛，所以大概有4-5年的时间。那我当兵的时候里面，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同梯，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在大学的时候是运动防护员，然后他自己也是拳击手，所以说我们在当兵休息的时候啊，都会就是扒着他，然后就是去问他一些健身的知识啊，或者是饮食的习惯啊，该怎么注意等等的。那又因为我自己当的是陆军仪队，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营舍，那个时候我们的住房的地点是在桃园的慈湖。那我们的营舍里面有一间小小的健身房，那虽然说是健身房，其实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器材，大概就是可能有流传了大概7-8年甚至是10年的那种，就是学长留下来的健身器材这样子。对，所以说在那一年里面大概开始接触健身直到现在。好，在聊健身之前呢，想聊一聊当兵的事情，就是刚讲到当兵嘛，我其实觉得当兵真的是一个男人一辈子里面一段很奇幻的旅程，因为其实在当兵前啊，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当过兵的男生啊，然后就会很喜欢聊当兵的事情。那我在当兵前就会觉得说，哇靠，到底有什么好聊的，然后就会觉得这些人很奇怪啊，就是自己在那边很嗨，然后也不知道在嗨什么，然后听他们聊这些东西其实一点参与感都没有，只要在餐桌上大家在吃饭，只要有一个男生开始聊起当兵的事情，哇，我没完没了，这个话题就会像野火一样一直烧一直烧。但是真的就是真的没想到自己当完兵之后，哇，真的是就是很嗨，就是只要每次只要聊到这个话题真的就会兴致勃勃，然后就会停不下来。对，因为像我自己当的兵是陆军仪队嘛，那仪队其实在入伍的第二天就会来选人，所以其实我是在蛮早就确定我自己会当什么兵。那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我当兵前他当的就是陆军仪队，他早我个1-2年入伍，那他那时候就有跟我分享他在仪队里面的一些过程啊。那其实仪队是一个蛮操的单位，然后也蛮辛苦的，但是那个时候虽然说我们现在当兵已经没有上一代要当到2-3年这么辛苦，那我那个时候当还是当1年左右，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既然都要进去1年了，就不太想浪费这个时间，那就觉得说哎，反正这个机会一辈子也就一次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要让自己在这一年就是选一个累一点的单位，然后就好好体验一下当兵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想的就是仪队，第二个是宪兵。那因为我本身怕高，所以我不敢去空特。其实我很多朋友都选了空特。对 ，OK， 好，反正后来呢就很幸运的进到仪队里面。那因为我们的单位是驻防，驻防的意思就是说会在中正纪念堂啊、忠烈祠表演枪法给观光客看，然后就是站在那边站哨1个小时左右。然后另外有一个另一种主要的就是出勤的任务叫做表演操。表演操的话就是会在元旦的时候啊，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表演那种很帅的特技枪法的那种， 对，所以主要就是分这两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桃园慈湖当兵嘛，哇，我想到我第一次中暑也是在我当兵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乙队其实是不管你春夏秋冬，只要我们大家看到乙队其实穿的都是长袖长裤，就是整套的礼服。那我们那个时候的新兵训练其实就有一项就是要耐力测验，就是为了能够让你在夏天里面能够正常的出任务，然后表演枪法完还能够就是拉正，拉正就是说站在那边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不动，然后很有耐力的就是这样站着，站最少一两个小时。所以说我们的耐力测验就是要让你在夏天37-38度的大太阳底下穿着长袖的铺棉飞行外套，然后在大太阳底下拉伸100分钟。哇，那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就是炎炎的夏日的，就是真的是在一个很空旷的水泥地上面，然后穿着长袖长裤，然后就站在那边完全不动100分钟。 OK， 我想当然不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经验，而且那个完全不能动就是连眼睛都不可以眨。乙队其实有一个最高的标准，就是希望如果礼兵能够不眨眼睛到流出眼泪来，他们说那个眼泪就可以保护你的就是眼睛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很难想象吧？对，我在当兵前我也很难想象啦，不过到了后来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家常便饭了。好，然后所以说在乙队真的是体会过蛮多我觉得很特别的感觉。然后刚刚就讲到说第一次中暑嘛，哇，我第一次中暑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夏天刚要准备接到冬天，就是夏天其实差不多要结束了。然后那天也是表演完枪法之后就站在礼宾台上，然后我还记得我那天感觉还不错，就觉得说今天就是整个状态蛮好的，然后虽然说我流一点汗但也不至于到太热。但是因为在那一天之前几天有一个学长倒哨，倒哨的意思就是说在哨上，然后就是昏倒这样，其实你可以说是中暑啊等等。然后我那天就站在哨上的时候，好死不死就让我想到了这件事情。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心里想说今天状态蛮好的，但是前几天有学长倒哨，我从来没有倒过哨，我今天应该不会倒哨吧。哇，真的是不想还好，就一想，我真的只要一想，然后我突然就感觉到我的脚底好像有一盆水，然后慢慢的淹上来，就慢慢的就像从我的脚啊淹过我的肚子，然后就淹到我的脖子这种。然后你会感觉到你整个人眼前的解析度就是越来越低，就是眼前的粒子就越来越大颗这样。然后我就哇很紧张啊，我想靠，该不会我今天要倒哨了吧。然后那个时候乙队其实有一个暗号，就是如果当你身体有一点状况的话，你可以弹枪穗，枪穗就是在枪口跟刺刀的连接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流苏，那个是礼兵跟便衣之间的一个小小的暗号，就是说我这边有状况你赶快过来。好，然后那时候就狂弹那个枪穗，啪啪啪啪啪一直弹。然后那个便衣刚好那天那个便衣是一个很菜的学弟，那他就刚来其实就比较没有经验，然后就一来然后就说学长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就很小声这样。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蛮多观光客的，所以我也不能够讲话，但当然在礼宾台上本来就不能讲话，我就用那种很像腹语的声音，就是嘴巴闭起来，然后就跟他说我快要昏倒了。然后学弟就说哈，学长什么哪里有蚊子，我帮你打。然后反正很搞笑。那后来当然我就眼前一黑，我就晕下去，但是没有到就是说跌倒啊这么严重。当然学弟因为他在我旁边，他很快就扶住我。然后因为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其实他又有点像中暑，可是又有点不像，因为他可能就是说你在同一个姿势里面跟过久，然后你可能大脑的血压太低或者是等等的，就是你整个人不习惯那样子的状态。我还记得在我晕倒之前，我还一直就是让我的手抓紧那个枪在放松，然后脚也是抓紧地板在放松，就想要透过这种很细微的这个运动，然后能让自己恢复正常，但是完全没有用。好，然后但是说就是一晕下去之后呢，其实你只要一开始伸展你的四肢，你就算稍微动一下，其实整个人就马上的就恢复正常了。对，所以说后来我就在备勤室里面 就是休息的地方里面大概待个五分钟之后就可以就是出来继续执行任务这样。对，所以说就是很想分享当兵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对，我想说如果有听众也有 当兵经验的话，欢迎留言跟我分享。没想到第一集在聊当兵，太瞎了吧。好 ,OK。反正呢就是言归正传，就是说我在当兵的时候是我刚开始接触运动，然后直到现在。那我那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健身教练嘛，然后后来我就好几次就会跟着他一起运动。那其实长期运动下来自己也有一些想法，那我有很多例如说没有接触过运动的朋友，或者是想要运动但是又很容易放弃的朋友都会问我，就是说怎么开始啊，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制定一个菜单或者什么。嗯，我自己其实长期下来的经验，我是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在一开始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办法持之以恒，因为你要有办法持之以恒，它才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嘛，那这个习惯才可以进而的去改变你的生活作息或是改变你的体态这样。对，所以说其实一开始很容易大家会想要把目标设得太庞大，那就会很容易放弃。其实我自己也是，我还记得我一开始在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讨厌跑步的人，然后我还记得我一开始在练跑步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穿上跑鞋然后就很有劲，戴上耳机然后就狂冲，可是通常这种结果就是跑不到十分钟你可能肚子就会开始痛，就是会开始刺痛嘛，然后或者是膝盖会痛啊等等的。然后以前其实也会觉得说啊，跑步就很无聊啊，就是一直往前跑然后也不知道跑去哪，然后因为我又是那种很喜欢跑提防的，最累的哦通常都是你要从 A 点跑到 B 点，好，然后还要跑回来，就会觉得很崩溃。但是好比说跑到这几年跑下来，因为跑步也算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运动，就是你穿上鞋子就可以去了。那这几年下来其实像我现在的习惯就会是如果开始跑我就会把速度调慢一点，以前可能一到十好了一开始就会跑个七或是八，但现在就会知道说哦，我先跑个二或是三，先达到一个暖身的目的，然后达到这个效果之后慢慢的你也会进入状态。那因为这样子的心态你也会觉得说整个是很轻松的，然后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所以当你往前跑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对，那这样子通常都可以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好，然后、哦、好热，我脱一个外套。好，所以说讲回到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有办法在一开始先不要把目标设得这么大，例如说你先让自己习惯可以一个礼拜固定在什么时间去运动个两次到三次，那即便你就是出发去健身房，那你可能今天一点菜单都没有都好，都好过你自己在家里就是一直想说哦，好想运动不知道怎么开始等等的。哎呀，毕竟凡事起头难嘛。对，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说养成习惯这种事情，不管是运动习惯或是阅读习惯等等，我觉得都是先求有再求好。对，因为你先让自己一直有这个东西持续进行之后，你再慢慢的去精雕细琢，例如说我真的开始有了这个习惯，然后我再给自己制定一些很简单的目标，例如说我可能第一个月就先都练全身，我只要就是让自己有流汗就好。好，然后当你已经越来越习惯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细分哦，今天我要练胸，我要练背，我要练腿等等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虽然这个听起来真的就很像废话，就是说什么哦要保持轻松的心情啊，要持之以恒啊等等的，可是我觉得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些怎么讲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被注意到的小事吧。因为这些小事其实你去放大来看它都可以去影响你一些做的一些决定。对，所以说我自己在运动的时候又很害怕受伤，因为有工作的关系，那例如说害怕受伤，那我自己自然就不会给自己制定一些太困难的目标。那因为像一开始运动的时候也会很喜欢跟别人比较，那你就看到人家的一些菜单啊，你就觉得哇好厉害哦，然后又可能很羡慕他的一些成果，例如说他练得很好啊或者什么。但是通常如果你去 follow 一个你很不熟悉的菜单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他是比较难上手的，那也会容易受伤。对，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可以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情，然后把目标设得小一点，那其实我觉得 就是在运动这个东西，或者是其实今天你要去面对一个目标的时候，它可能就都不会这么困难这样。而且我其实还想到之前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导演，他曾经私底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都会很不小心的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或者是很容易感到忧郁。其实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要求真的太高了，然后或者是我们今天把这个目标定得太庞大了。其实你就是把目标定得小一点，就是可能都会觉得有点轻松的那种目标，其实它反而就会让你变得很快乐，然后就是很容易得到成就感。那得到成就感之后，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前进嘛。所以说接下来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这几年饮食的过程。其实一开始在吃东西的时候，刚开始在练，就会给自己一些像刚刚讲的很严格的一些目标，就是我要吃什么，我不吃什么，我要吃的鸡胸肉可能都只能清烫或者什么。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就像刚刚讲，这个东西就会让你很容易放弃，因为我觉得食欲是人的一个天性嘛，他就是会想要去吃，那甚至是想要吃更好吃的东西也是。所以说我到现在秉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自己饮食上面我会节制，但是我不会克制。好，举例来说好了，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吃咸酥鸡的人，然后以前吃咸酥鸡可能就是因为有练，然后就会告诉自己说，好，我今天不要吃。但是我通常觉得这种就会很危险，因为你今天不吃，你这个想吃咸酥鸡的欲望它就会卡在你的心里，然后它就会像一只怪兽一样，对，随着一天一天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因为你今天没吃了，然后你明天就也想吃，后天也想吃，它就是卡在那边嘛。然后等到哪一天，就我们都有面临过那种状况，就是它突然就是报复性进食，你可能原本就吃个咸酥鸡配甜不辣就好，但是今天你可能就点了咸酥鸡、甜不辣、鱿鱼饺、鸡皮、猪血糕、鸡蛋豆腐、银丝卷。全讲出来，还有什么卤味啊等等的啊，当然这样子就是对身体非常的不好。对，所以说我现在我都觉得饮食这件事情，我就是想吃就吃。那当然，例如说我今天虽然有练，然后但是我还是吃了炸的东西，那你就会有罪恶感嘛？那这个罪恶感就会成为你明天最好推动你去运动的动力。对，所以我现在就是用这样子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饮食习惯，那我也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观念，然后也可以让自己过得比较开心。对，那当然也是因为就是说当然也不是说我今天说节制不克制，那当然就说啊，好好，那我就随便吃，当然也不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吃东西上面，我觉得我还算是自律的人，所以你自己也会知道说，哦，你可能就是避免一些好比说含糖的饮料啊，然后少吃加工品啊，多吃原型食物啊之类的，就是在这样子的状态底下去节制不克制。因为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像是有一个扣打在那边，你今天这边省了这个扣打，那你自然就可以花在另一个地方，省小钱花大钱嘛。好，不是这样举例的，我知道。对，所以说像我刚才突然想到，像几千年前，讲远一点，像大禹治水好了，就是说在大禹之前，大家都有听过那个故事，大禹之前的想要去治水的人都是想要跟水患正面对决，不管是建堤防啊或者是什么，那当然最后都是徒劳无功。那只有大禹就是他知道顺势而为，然后截弯取直，所以最后就是大家就知道故事的结果嘛，就是成功的治理了水患。所以我会觉得说在生活中的所有的小事啊，跟所有的面对所有的欲望也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今天那个心魔它就是在那边，你今天你与其要跟它对抗，你不如跟它并肩而行。我自己会觉得有时候这样子反而可以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找到更好的出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跟它对抗的过程之中可能就会让自己太紧绷。那就像刚刚讲的，其实如果你太紧绷的话，这个时候你整个人是满的，那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东西或是更多的想法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来。但是如果你可以适时的放松，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是就是一个新的切入点，然后也会有比较好的状态。对啊，好，那运动的东西大概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心得啊，或是运动上面想分享的，也欢迎跟我讨论。好，那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这一年多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纪录片。其实我开始看纪录片大概是在就是接了镊子这个工作的前后。那个时候因为想要更了解整个故事背后的一些背景啊，以及就是想要去挖到更多的小细节，所以就是决定去看一下就是那个时候更多的纪录片这样。那我会觉得说这一年下来的心得就是，其实常常看纪录片会得到让我比起看电影更多看不到的东西，不管是情节啊或是人物设定等等的。因为电影毕竟是被设计过的嘛，那纪录片其实它就是很忠实的记录下整个社会发生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句话写得很好，他就说合理的都是电影，那不合理的都是人生。哇，这真的讲得很好。因为大家如果也有看纪录片的习惯，其实我们都会知道人生当中常常真的会出现很多我们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好，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部纪录片呢，在 Netflix 上面叫做 The Ted Bundy's Tapes。 它其实是一个在讲一个叫做 Ted Bundy 的这个连续杀人犯的一个故事。那他在美国1973年到1978年的时候，在美国连续犯下了二三十起连续杀人犯、连续杀人案，那受害者都是很年轻的女生。那这个 Ted Bundy 跟以往我们所认识的连续杀人犯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有我们心中的那种刻板印象。例如说，我们可能会以为他会有反社会人格啊，或者是他可能来自底层啊，他可能受过什么心理的创伤啊等等的。其实基本上 ，Ted Bundy 在这样的背景上是比较少的。相对的呢，相反的，他其实长得很斯文，而且甚至有点帅。然后他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中文，那毕业之后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甚至他还拿过心理学跟法律的大学学位。所以他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是非常高知识分子，而且他是有办法在这个社会里面谋生的。好。那 Ted Bundy 他曾经有一些很著名的事件，例如说他是非常有群众魅力的一个人。他会在法庭上面，因为他有自己法律的背景，所以他可以帮自己辩护。那这件事情也吸引了很多记者想要去采访他。那他甚至会在整个侦讯，就是法庭结束之后，还会关心记者，然后跟他们说：哇，今天辛苦你们了，到现场来，我相信这件事情到最后一定会水落石出的等等。就我们会发现说他就是很会啦，很会跟就是媒体应对这样。好，然后再来就是他曾经有一次很夸张的是，他在法庭上跟一个他喜欢他的证人在法庭上面求婚，他就跟他说：你可以嫁给我吗？然后重点是那个证人还说我愿意。反正就是上演了一个泡泡剧这样。反正他就像刚刚讲，他很会博取大众的目光。好，那今天要讲他不是要去吹捧说他这个人多厉害或是怎么样，而是我想要去讲这个纪录片在最后的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片段，就是他总共有四集，这个是在第四集的中间。反正呢，就是在后来 Ted Bundy 已经确定被抓了之后，那个时候他就被关到了死刑犯的囚房里面。那个时期呢 ，FBI 有一个全新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够对一些所谓的重刑犯做他们行为上面的侧写。那透过这些侧写呢，希望去了解他们的行为跟思考模式，在日后可以去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好，然后反正这一天呢，就是有一个菜鸟就到了这个死刑犯的囚房里面，想要来访问 Ted Bundy， 取得一些资料。好，然后就当他进到这个囚房里面的时候 ，Ted Bundy 看到他，然后 Ted Bundy 就笑了。他说你们 FBI 不是很屌吗？不是很厉害吗？你们都是天才啊，这么会写书，然后帮我写了这么多报告，到底还想我怎么样？然后这个菜鸟就哇，被这个直球给吓到了，想说哇，这么快就要来正面对决。然后菜鸟就说我没有想要怎么样啊，我就是想要变得更好，然后我想要拯救更多的生命，然后我今天来就是希望你能够帮我这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菜鸟的回答。好，然后 Ted Bundy 就说：今天佛罗里达州想要杀我，所有的警察也都想要杀我，你也想要杀我，对不对？然后这菜鸟就说：我做这件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开心的。然后我其实今天我也没有什么想要杀你的意愿，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有做这些事情，就是说有杀这些人，那如果 执行死刑是我的工作。然后他就说 Yep, you're toast, 就是说你就会被烤焦，因为那个年代美国执行死刑还是在做电椅这件事情上面。对，然后就没想到这个菜鸟一回答完这句话之后，泰德邦尼就笑了，他就说你觉得我去问过多少人同样的问题，所有的人都跟我说他们相信我，我一定会活下来，但是就只有你一个人跟我讲了真话。对，所以说 Ted Bundy 其实是觉得他面前的这个菜鸟其实是一个很 real 的人。好，然后就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跟这个菜鸟合作，那个菜鸟一直叫人家菜鸟超没礼貌。好，反正就是那位警察就开始会带很多那个时候的重刑犯的一些记录啊来，然后给 Ted Bundy 跟他讨论。那 Ted Bundy 就会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会怎么样，他在想什么，他也许会出没在哪里等等等等。对，那他们这一件事情呢也就成为了之后就是很有名的电影，就是沉默的羔羊里面安东尼霍普金斯的角色原型。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让我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那表示 Ted Bundy 他其实是一个很可以换位思考的人，他是有办法设身处地的站在另一个重刑犯的角度去思考他今天会怎么犯案，他今天会怎么做等等，然后他还可以进行这么所谓理性的分析跟讨论，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高智慧，而且是就像刚讲的是可以有办法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事情的。那我就会去想说，那他当时在杀人的时候呢，他一定也有想过吧，他一定也有想过这些受害者在被他杀害的时候面对多大的恐惧，以及他们的家人会在事后就是感受到多大的痛苦啊等等的。那他到底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这真的是我很好奇的。因为我自己好比说我在接下一个角色在做角色功课的时候，我自己会除了剧本里面的情节会去想之外，我自己也会尽量多去想一些剧本以外的事情，例如说这个角色他可能会怎么跟他的父母讲话，又或者是他爬平常怎么起床，他怎么刷牙，他怎么走路，怎么上下楼梯。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有办法把一个人在所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以外的人生给脑补足的话，那不过当然这是我的习惯了，就是我会觉得这样子演起这个角色会更踏实一点。好，所以讲回来叫 Ted Bundy， 我就会觉得说他今天对我来说他是一个会，就是我会很好奇说，那他今天会怜悯吗？他有办法去同情一个人吗？他今天看一部电影，或比如说他看铁达尼号他会哭吗等等的，就是我会很好奇他在面对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还是说今天他杀人就是全然的恶呢？就是因为我有看过另一部纪录片，就是也是另一个杀人犯，他就是被抓了之后他就在讲说，所有的人都以为杀人犯一定会有一个受过创伤的童年，一定以为他来自底层的社会，一定以为他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刻板印象。他说但是我没有，他说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然后我受过良好的就是教育，然后我还有一个老婆有小孩等等，但是我就是想要杀人。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看到就是非常震惊啊，就是当然我毕竟我的工作就是要去试着去理解这些事情。对，但是目前没有答案。对，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些纪录片都可以很好的去让我们思考这些就是人生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存在，以及他们到底在想一些什么这样。好，反正这就是我看这个纪录片得到了一些启发，然后以及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片，叫做 The Ted Bundy's Tapes， 在 Netflix 上面。好，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录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是想要跟我分享的，都欢迎在留言里面跟我讲。因为我还没上传过，所以我猜应该是 Apple Podcast 的评论区，或者是我也会看能不能把它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好，当然如果大家有更多很专业的需要，也可以去请教更专业的教练。这边就是欢迎大家来聊聊天啊等等的。好，然后今天是大年初一， 也是我去年参与的一部电影，叫做《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今天是上映第二天，希望呢在我档案上传的时候就可以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样好啦，那就差不多这样，之后应该会有更多可以继续跟大家聊的，例如说我最近在做吊环，就是体操环，然后还有等等的运动，对，反正就之后再跟大家聊。好啦，那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先这样，好，拜拜。